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是这一个年最后的一次来到你的脚前，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尾你都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机会在你的脚前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自己身体的软弱而没有办法来，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有远行也没有办法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主，我们都知道你都会保守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平平安安。主，我们希望寄望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你启发与智慧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明白。求你也像在加利利一样解开你真理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创造主。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今天要从十五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23节，把它读完。十五节，把它读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现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感谢主。我们读以弗所书这一章圣经是比较难读的，也是比较深的，所以我们就在读的时候开始慢一点，把这个基础把它打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上个星期六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是读到圣灵是我们的凭据，是我们的印记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我们的印记，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神就把圣灵赐给你，这个是从圣灵来的一个印记，就是神盖了一个印在你的身上。我们也说了 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因为因信于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神就有个印记在你的身上，就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做一个印记。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神儿子的灵，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又是神儿子的灵，因为圣灵是来做工的，圣经里给我们启示，圣灵来是为着工作。上个星期六我们是说到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作为印记，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圣灵，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不只是做一个印记，不只是是儿子的灵，而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以后，立刻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一住进来，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就开始一个工作，就是启示的工作。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他就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智慧和启示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因此我就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从字啊，是中文的翻译，原文这个不是从字，原文是信入了基督，就是信进去了。那就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believe into， 就是信进去了，是这个字。你信进去了，就是你进到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神就把你放在基督里了，同时基督又在你的里面啊，这个就叫信入主耶稣了。后面就讲亲爱众圣徒，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第一个你和主耶稣就建立了一个关系了，第二个你和基督徒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关系了，那就是亲爱众圣徒。这些的工作都是谁做的？都是圣灵做的啊，圣灵做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给我一条新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是对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那就是爱，这是圣灵做的。对主来讲，主耶稣来讲，就是信靠他，信入他。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他听见他们以弗所教会的圣徒都信了主耶稣了，他就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代祷，啊，代祷。啊，今天有人主张，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不要再祷告了，好不好？这是错误的。保罗，你看也要祷告，啊，为以弗所的教会为他们祷告。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智慧，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工作。什么叫做智慧？那就是你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你能够读清楚圣经，读清楚圣经，你就有智慧。启示，那就是过去你看不见的，你不懂的，现在忽然懂了，忽然懂了，这个叫做启示，启示。启示就是把你原来看不见的，现在让你能够看见了。所以下面又有一句话，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就是说，你过去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那就里面的眼睛打开了。里面的眼睛，我们有外面的眼睛，外面的眼睛就是看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的眼睛不一定看得见这个外面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意思，不懂。启示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外面遇见的事情，你碰见了各种的环境，神给你启示了，让你看见这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有神的旨意。我们只看外面就不够，那是外面的眼睛看的，你里面的眼睛一定要看见啊，这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就要需要里面的眼睛要开启，要启示，没有启示你就看不见。这个启示是谁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住进来了，还得需要有圣灵的启示。圣灵住进来了，圣灵会指教我们，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这个就叫启示，就叫启示，否则我们不明白。圣灵的启示，一个就是在真理上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一读圣经，好多地方你都不明白，不明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启示，我们或误解圣经，我们或错讲圣经，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你看，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我们来对照一下，好不好？请你先读马太福音26章。36节读到38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读到38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
好，这个郭立雄读的是对的。这里说我心里，原这个中文圣经翻译我心里甚是忧愁，原文那个心字不是心，是魂字，希腊文是魂字，就是主耶稣魂里面忧愁啊。这一处圣经是说魂里面忧愁啊。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 经文中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我们请读32节到33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32节到33节，那个新字要读成灵字，那个不是新，是灵。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邻里悲叹，又甚忧愁。
好，那你看看，主耶稣在拉撒路死了以后，他去看拉撒路，还没有叫拉撒路复活以前，见了玛利亚，这里就说主耶稣邻里悲叹。那个心字这里不是心，是灵。这里你就看见，一处是说魂里忧伤，一处是灵里悲叹。忧伤和悲叹都是感情了，都是感情。一个是从魂里出来的，一个是灵里出来的。所以有些传道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就说都是感情嘛，圣经里是灵里的魂里的，所以他就说灵魂就不分了，好不好？灵魂就不分了。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认为灵和魂是一个，或者不分，他们的功用不分。为什么？你看灵里面也可以悲叹了，魂里面也可以忧伤啊。那个忧伤和悲叹，那是感情吗？人的感情能有几个啊？一个嘛。好了，从这里他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灵和魂就不分了，灵就是魂，魂就是魂，这个魂就是灵。这里就是神学里面就出了一个二元论，好不好？弟兄姊妹，叫做二元论。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一定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啊。这一段圣经请你一定不要忘记，好吧？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啊，请你读一读，好吧？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保罗在这里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写了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一节圣经是准确的，但是新约圣经里面中文的翻译在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准确的。就是原文有灵的地方，我们中文神翻译的时候后面一定给它加一个魂字。原文有魂的地方，我们中文翻译的前面一定加个灵字。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灵魂灵魂连在一起的。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好不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灵魂 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错误，请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46节，46节原文没有魂字啊，只有灵字。
就对他们说，
46节，23章46节，耶稣答什么呢？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断了，
气就断了。好，这里就请我们来看看，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我们中文翻译的就在灵字的后面加了一个魂字，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把灵魂说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要读这一段圣经的英文，就翻译的比较准确了。英文就只有一个字 spirit， 没有 soul， 没有 soul。 这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凡是有灵的地方后面就要给你加一个魂字。另外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凡是只有魂的地方，它前面就给你加个灵字。好，我们也请读一首圣经，请我们来读新约的雅各书。1章。请我们来读1章21节、那个后面的灵魂没有灵字的，只有魂字。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
好，你看原文这里只有一个魂字，但是我们中文就叫，中国人的翻译叫前面加一个什么灵字。所以你看灵魂的道，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们读圣经包括传道人，他就不分了，灵和魂就不分了，都把它连在一起。他说圣经就是这样翻译的嘛。但是你要回到原文去，你就知道原文灵就是灵，魂就是魂，没有灵魂连在一起的，没有的。所以这一个翻译也造成一个误会了，误会。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有很多传道人，他们在这里就看，把它当成保罗说的灵魂体，人有三个部分，灵魂体，他就把灵跟魂连在一起了，就叫灵魂不分。灵魂不分的结果，而且他就说的灵里面也有感情，魂里面也有感情，看来这就是一个灵魂，就是一个了。这就是非常的错误，或者说没有启示。如果我们有启示的，我们就会看见，启示的我们就会看见灵和魂是分开的，魂里面有感情，灵里面照样有感情，两个感情是不同的。灵里面的感情跟魂里面的感情是不同的， 灵里面的感情是很深的，在我们灵里面的感觉，魂里面的感情是外面的，也有两个都有感情的功用。所以你们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是不是神就是爱？爱是不是感情啊？神是灵啊，神有爱，当然神有感情啊，好不好？好，所以要分清楚灵和魂。这个是，如果你不没有启示，就分不清楚了，所以就把它混在一起了。现在我简单来说一个见证啊，我自己的见证，就是说明灵和魂的感情是不同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愿意放弃这个信仰，那么，我的书记就给我谈，大学的书记，就说如果你我们共产党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是无神论的，你还要信耶稣就是有神论。我们无产阶级不培养资产阶级的人，好，你自己考虑。啊，他就给我谈了，因为我一直不愿意放弃，后来就有一个运动就来了，这个运动就叫肃反运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那么我就在这个运动里面被逮捕了，好不好？逮捕就坐牢了。我第一天就关到那个看守所的第一天，我魂里面非常不高兴，我就给主讲了，我说主啊，我为信你的缘故，你还让我来坐牢，好吧？你不保守我，这个魂里面，因为住的那个关在那个看守所哈，那个房间可能只有这个房间呢，也许八分之一这么大，但是要睡二十几个人哦。怎么睡法？就是一个地铺，一个人就大概就这么宽吧，一个人就这么，这是第二个人，这是第三个人，就是睡这个地方。吃东西那天，第一天我进去吃什么？那个饭里面呢，有谷子，有败子，还有一些小沙子都在里面，我就吃不下去了，从来没有吃过，我就把这些东西啊就拿出来，一个一个拿出来。等我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二十几个人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犯人，他是当组长的，他就给我讲，他说这个是农民给你吃的，你是犯人，我们都是犯人，农民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给你吃谷子就吃谷子，给你吃败子就要吃败子，你不能拿出来。好了，最后我就全部要弄进去把它吞下去，我吞了以后开始喉咙就卡血了。 你说我魂里面高兴吗？不高兴啊，我魂里不高兴，魂里没有忧伤哦，好不好？这是魂里面的感觉啊，我就在那里埋怨神了。这是第一，当我一向主祷告以后，感谢主，主就给我一句话，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给我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好，为义受逼迫的，那就是说主告诉我，你今天关进来是为了义来受逼迫，好不好？你为了主的缘故进来的，好，有福了，神就一定会祝福你。这一句话是圣经的话，这句话主一提醒我以后，我的灵里面就开启了，好不好？就有启示了，这一个启示就让我看见我坐牢这件事情是神让我允许我来做的，第二个，这是有福的。这一个灵里面有这句话以后，弟兄姊妹，我的灵里面就喜乐了，好不好？ 那个魂里面是不喜乐的，魂里面感情不喜乐，灵里面喜乐，我就愿意在神面前祷告。那就是由于就像很多人就说我愿意把牢底怎么样坐穿，好不好？你要我做多久我就做多久。那么我就吃了个饭我能吃了，好不好？啊，以后我就能吃饭了，啊，和他们一样，啊，那个那种生活我就愿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有两个感觉，一个是魂里面的感情，魂里面的感情是不喜欢的，灵里面的感情是喜乐的，看到没有？这就是两个不同。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会给你启示，让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灵里面的感觉，什么是魂里面的感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这个叫启示，弟兄姊妹。啊，因此一个基督徒你什么时候就有这个启示呢？保罗在这里讲，他听见以弗所的人已经信从了主耶稣，啊，然后又亲近了众圣徒，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求神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也就是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进去住进来，圣灵就在你里面有一个启示的工作了，啊，启示的工作。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真理的灵。所以我们读圣经，圣灵的启示就让你们能够把真理弄清楚，一定把真理弄清楚。好，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这里叫做真理的圣灵，原文没有那个圣字，就是真理的灵。所以圣灵的启示总是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你把真理弄清楚。没有圣灵的启示，你自己弄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每一次你读圣经，求主开启我里面的眼睛，让圣灵来光照我，使我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否则我们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看不见。所以保罗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5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刚刚我们说了，圣灵是真理的灵，他把真理要告诉我们，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真理不是进神学院，读神学不一定能够读出真理来，乃是圣灵的启示，真理就出来了。啊，真理就出来了。那么我再来说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关于天国的问题，因为昨天还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传到天国，这里说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近了这个字在原文不是说快来了，近了这个字就是说天国在你的旁边，天国已经来了，在每个人的旁边。你如果悔改你就能进天国，你不悔改不认罪不接受主耶稣，你就不能进天国，你还在外面。所以天国近了，主耶稣就说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了。主耶稣就在这里讲，天国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在你的旁边，而且你可以进天国。什么人可以进？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努力这个字最好把它翻成强力啊。强力就是我强迫自己去进天国，强力。强力就是我愿意进去，哎，我愿意进去，我强迫我自己进去，不是强迫别人，得为我自己进去。所以你是一个强力的人，你愿意追求天国，你就能够进天国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嘛，好，所以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就是说。天国是可以进去的，什么人可以进去？强力的人也可以进去。那么读到天国这一件事情，有的有圣经也容易使人误会啊。那我们来读一首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四八节，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好，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里说保罗说，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那么保罗难道他不是一个强力的人吗？他为什么还要主来救他，而且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哦，这个就是，有人读到这里也就发生一个问题了。这个用的是将来式，在原文呢，英文的翻译也是将来式，就是保罗还没有进天国，保罗不是一个强力的人，他怎么，那进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又要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经里告诉我们，天国有两个阶段，天国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可以进天国。天国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那个千年国度也是天国，就是天国实现。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就请你读读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折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这里就是说有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那么这个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保罗说的，主必救他进入天国。所以这个天国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今天主耶稣来了，天国就已经来了。主耶稣为什么叫做天国？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国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国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那就是掌权。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天来掌权。原来神在天上掌权，现在主耶稣来了，神就在地上来掌权了。如果你这个人是愿意让主耶稣在你里面掌权，那就是天在你里面掌权，你就进到天国里面了，让天来管理你，你现在就进到天国去。如果你不愿意让主天来掌权，那你就进不了天国。 你不让天来掌权，就是让你自己掌权，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活在这个地上，天天你都是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支配你的生活，好不好？你做任何的事情，你不是要天来掌权，是你自己在那里掌权，你的肉体掌权，那么你今天就没有活在天国里面。所以天国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主耶稣来了，天国就来了。所以说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已经在这个地上了，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天国在这里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天国在地上一直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在这个地上就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叫做天国的实现。所以如果说的天国就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实际，第二个实现。实现就是千年国度，因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把它混起来了啊，混起来。难道保罗不能够进天国吗？保罗竟然没有进天国吗？如果按圣经来讲，保罗他自己讲他已经有冠冕了，保罗他讲他自己已经有冠冕，所以他活在地上的时候，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他已经活在天国里面。所以到天国实现的时候，千年国度，他就进天国了。所以他说：“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关于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头脑来想象。所以现在很多的解经，不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个要非常小心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一处圣经不清楚的时候，要祷告，圣灵会借着启示的灵，把另外一处的圣经或者另外几处的圣经给你打开，让你借着那些圣经来明白这一节圣经。如果不是借着别的圣经来明白这些圣经，不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的时候会把我们领到错误的里面去，啊，领到错误的里面去，啊，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说，以弗所人，他为他们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如果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就分不清楚了，分不清楚。所以今天有很多错误的道理就出来了，啊，错误的道理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要非常小心来分辨这一切。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你以弗所的第一章他上面就讲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指望原文也是盼望的意思。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的指望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啊，我们知道第一个罪得的解决了，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神是公义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犯的罪怎么解决？这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要清楚圣经的话。那么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到25节，
因为凡有血气的，
不是，彼得前书第二章24到25，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信了主耶稣，你的罪就解决了。为什么？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就担当了你所有的罪，就交给他了。好，这就是解决了我们的罪，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永不会灭亡的。那请你再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到29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手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第一个我们读的是我的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而第二个，主耶稣就赐给你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 就给你了，那是神的生命。所以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永远不会灭亡。这个永不灭亡原文这里翻译的不是很准确，你就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不会进入 N2 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就是地狱，就是硫磺火湖。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是真理。我们因信主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解决了。我的罪解决了，神就看我是义人了，我就得救了。不但这样，主耶稣就把永生赐给我了。 我就永远不会进入到灭亡里面去。永远的灭亡，那是硫磺火湖，那就是地狱，我不会进去的。好，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还不只是这一个。圣经里还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基督徒，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到半空，地上再没有基督徒了。啊，这是我们的指望，我们都到天上了，永远和主在一起。啊，这是我们曾经读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5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啊，这就是恩召有何等指望。不但我们到了天上和主见面，还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千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不只是千年国度完了，千年国度过了以后就是永世了，永永远远，那里就有个新天新地出现了，好不好？那基督徒都是进到新天里面去，新耶路撒冷里面去。这个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这是恩召的指望。但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17章13节读到18节，13节读到18节。
现在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为
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你看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千年国度还没有来，主耶稣还没有降临，我们还在这个地上，我们已经罪已经给我们解决了，好不好？我们又有神的生命在我里头，我们永不灭亡了，那不是很好了吗？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世界，好不好？今天弟兄姊妹，你我们的生活，你到底属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我们不属世界，而且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看到没有？今天撒旦还有一个工作，彼得告诉我们，他是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啊。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没有看见撒旦在遍地游行，当他要来引诱你吞吃你的时候，你愿意给他吞吃，你就完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危险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每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有一个祷告，那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忘记了这个祷告，好不好？忘记。有一个姊妹她开车，开车刚刚考驾照考过了，能够自己开车啊。她就天天开车的，以前我坐她的车的时候，她说蒋弟兄，我要做祷告，我每一天开车以前我要做个祷告，主啊，求你今天保守我，让我开车的时候不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弟兄姊妹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刚刚才学开车嘛，他很怕出事情，好不好？他就有这个祷告。那么今天我弟兄姊妹每一天要在主的面前有这个祷告。撒旦会在各种方面来引诱你，不止开车哦，马门的事情也会引诱你哦。他会引诱你今天去买一个彩票吗？啊，今天去做什么？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一定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保守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有主的话，都有主的同在，不受撒旦的影响，要抵制撒旦，这是主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盐，是光。原文不是做盐做光哦，原文是是盐是光。你有神的生命了，你当然就是有盐了。盐是什么？盐是别人能够味尝到那个味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和一个基督徒打交道的时候，来往的时候，他就会尝到这个基督徒有一个味道，什么味道？不犯罪的味道，好吧？啊，昨天有一个姊妹在这里做见证，她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见一些问题，好吧？一些不信主的人的问题，怎么办？她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她就祷告，啊，让她成为一个盐，盐就是别人尝得到这个味道，这个人是基督徒。给我们不同的盐是消毒的，好不好？这个基督徒给我们不同，犯罪的事情他不做的，好不好？还有光，光是什么？光就是眼睛，别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盐是别人舌头可以吃出来的，眼睛可以看见，这个人是基督徒，你是他是光。光就是说照不掉黑暗，好像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到这个基督徒的面前就显出来了，我们是不对的，好不好？弟兄姊妹，你在家里也要是光哦，好不好？你在家里也是盐哦。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就要显出来了，好不好？神就给我们讲了，一直到我们见主面，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能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它是真理，能够把神的话告诉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错误，好不好？能够活在我们是光是盐。好，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请坐。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